非常感谢能够在这里啊和认识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一起有一些的分享，特别这是第一次我们使用这么美好的地方。那这次和弟兄姊妹分享，刚刚弟兄讲到题目是基督徒的生活，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过生活，每一天都在过生活，那基督徒的生活跟我们平常自己过生活是很不一样的。特别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有一个生活叫做基督徒的生活。那圣经里面让我们很清楚，如今我们活着不应该再是为自己来活，我们要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为着自己而活，我们是为着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救主来活着。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说：“现在活着的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关键，我们来认识基督徒的生活。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是我们自己来活，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他来活出来。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由我们能够活出来的，乃是因为我们里面住着一位荣耀的救主。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弟兄姊妹，怎么样让主活出来？保罗在加拉太书让我们知道一个秘诀，他所看见的那个同钉十字架，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怎么努力来与主同定同死。他在这里讲到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他所看见的启示。那个同定，他说是已经一个完成式，过去的完成式。那个同定是主在十架上他死的时候，我们都在他的里面，我们与主已经同定了十字架。我想这一节是讲到基督徒生活是一个要节，一个非常关键的。我们也许下面还会有机会再分享哈，但是我们要先知道，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你不是我能够来活的，必须是基督来活的。那这几天我们会讲到一种生活很重要，就是幔内的生活。我们会讲到是在幔内，还有呢营外的生活，也会讲到人前的生活，也讲到教会的生活。那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神叫我们在地上，的确我们的生活动作，我们的存留都是在乎他，我们是他所生的。晚上这一堂我们交通在幔内的生活。我记得在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弟兄，那时候刚好跟我住在一起哈，那位年长的弟兄，他就写了，其实是一首诗歌里面的几句哈，那他毛笔字非常好，他就送给我。那这几句话一直到今天挂在我的办公室哈，一直成为我的一个座右铭，非常吸引我。那这几句话呢，是写的是进入幔内，瞻仰荣耀基督。然后出到营外，跟随卑微耶稣，宝座冠冕如果使我鼓舞，马槽十架岂能叫我裹足。一面讲到进入幔内，我们能够瞻仰主的荣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出到营外，我们来跟随卑微的耶稣。那今天晚间我们要交通进入幔内，基督徒的生活从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讲到后面我们的活出我们的彰显。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幔内的生活。幔内的生活，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在利未记十六章第二节，他讲到说一个旧约会幕的一个情形，他就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 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当时神指示摩西要盖会幕，我们知道会幕有外院，然后呢在会幕的本身它有圣所，在里面有至圣所，那百姓呢他们是可以到外院，他们要献祭，祭司他们在圣所当中来侍奉神。但是有一个地方叫做至圣所，一般的祭司是不能进去的，只有大祭司是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那个幔子是非常厚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上面绣着基路伯。因为在至圣所里面有约柜，施恩座是约柜的盖子，有神的同在。哎呀，大祭司一年一次要进去，他们也是战战兢兢的，要带着血，要拿着香，然后呢他们战战兢兢的来到至圣所的里面。那我们看见这是旧约的一个情形，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也讲得很清楚，大祭司是一年一次是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当我们看见这个阻隔这么的大，人可以在外面好像他们也在侍奉，祭司他们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他们在那里侍奉神，不过他们也最多来到圣所。那个阻隔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看见犹太人他们有诸约有律法，他们也努力的想要来遵行，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好像跨过那一个大的阻隔。等到耶稣基督来了，希伯来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他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他做了永远的大祭司，他为我们进入了幔子的里面。圣经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们知道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在旧约是哪一个支派能够来侍奉神呢？我们都知道是利未支派。那主耶稣是哪一个支派呢？犹大支派。犹大支派是出君王的，主耶稣不是利未支派的。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做了永远的大祭司，是他为我们进入了幔内。那他这位大祭司不是带着牛羊的血，他乃是带着自己的血，他一次永远完成了赎罪的事。他为我们进入了幔内，不像过去的大祭司他们一年只有一次能够进去，不像过去的大祭司他们一代一代的更换，耶稣基督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他为我们进入了幔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十七节。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十七节，请我们翻到圣经一起来读。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主在十架受死，我们知道大概有六个小时，前面三个小时是人还能够进入，还能够描述，像我们看 Passion of Christ 啊，说人所能够看见所能描述的那个痛苦，大概是在前三个小时，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被人耻笑辱骂，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他的身体为我们受了极大的痛苦。主在那里他能够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十架到了中间的时候，那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时刻，所有人的罪都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连父神，这位父神和子神原本是从来没有分开过的，父与子本来就是一的，但是在那一个时刻，因为所有人的罪都归到神儿子的身上， 父神必须击打审判他的儿子。主在当中的时候，他呼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主为我们所受的痛苦远远超过他在肉身所受的，他为我们受刑罚，他为我们受鞭伤，他为我们被捆绑，他为我们成为咒诅挂在木头上，所有人的罪归到他的身上，父神公义的审判临到他儿子的身上。弟兄姊妹，后面三个小时主耶稣所受的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但到最后，主耶稣在那里呼喊，他说：成了。殿里的幔子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在旧约，这个幔子是一个何等大的阻隔，人没有办法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边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弟兄们，我们基于耶稣的血，他说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一下子主耶稣他的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今天我们是可以坦然的来到至圣所的里面。刚刚我们讲到旧约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而且进去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进去。很多人告诉我们，大祭司要进去，他们在他脚上要绑着一根绳子，要拉到这个会幕的外面。你说万一这次你所献的牛羊的血若是有什么瑕疵，若是不能为他们来赎罪，那大祭司很可能会被击杀在逾鬼的面前，战战兢兢的。若是大祭司被击杀了，他们总有一个办法要把他拖出去哈，就人不敢进去的。但是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从幔子经过。圣经他自己就解释了这个裂开的幔子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他说我们可以从幔子经过，下面解释得很清楚哈，这个幔子就是什么？他的身体，就是他的身体。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我们知道主他就是这个幔子所代表的意义。但是今天呢，他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身体裂开了，今天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们得做一个何等的权利，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能够进到至圣所。我们今天讲的幔内的生活，这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得着的一个权利，就是能够进入幔内，能够进入幔内。今天可能一个基督徒他可以很热心的服侍，但是他不一定是在幔内过生活，他可以好像在外面做很多的工作，他不一定是一个幔内生活的基督徒。我得救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感谢主，得救以后就一直在教会的里面，啊，也很愿意服侍主。从初中、高中那个时候，一个最重要的服侍，那个时候那个教会很小，那个牧师就跟我讲说：“你每一个礼拜六 你来刻钢板，就是我们那时候都有逐日的周报，哇，那个是我高中大概三年每一个礼拜六下午就跑到教会去，这就是我的服事哈。那大学带团契啊，带很多的这些活动啊，很热心啊，我觉得我也很爱主，但是有一些点呢，好像我跟主之间的关系，你说有没有祷告呢？我说主啊，也有祷告，但是祷告好像是打电报一样，每一次哒哒哒都打上去了，这个电报从来没有回音的。所以我说那个时候跟主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也祷告，当然我也知道你在危难中，你在很多情况祷告，神是听祷告的，但是跟主之间我也说不出来。后来到了美国来，后来参加了在美国的教会，然后参加了青年团契，那个时候我是来读研究所的，所以那个青年团契最多也就是读大学生哈，所以呢我算是一个最年纪最大的。那有一次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一个那时候一个年轻的姊妹哈，哎，她就做一个分享啊，她说她那天起来的时候啊，她从房间，她要走到厨房去要拿一个什么，然后呢她说经过这个中间的路上，他说主就给他一个感动，说某一位弟兄哈，就说正在需要有人为他祷告。哎，我们姊妹她很简单哈，她也不是要讲一个什么，她就是我们小组，她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分享。她说她就回到房间去，她就跪下来，哎呀，她就摸着神的心，知道说那个弟兄他正在一个怎么样的需要，他就为他祷告。对他来讲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啊，很正常的一个分享哈。但是当我听到的时候，对我是一个很诧异的事情哈，就说很大的一个震撼。我说我信主那时候也信主蛮多年了，我也很热心也服侍，可是我怎么从来就没有像他那样子，好像听见主告诉他，他摸着主的心，然后他这样子去遵行。我总是从我的感觉，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哈，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天我就很受感动哈，就发现说，有一些的弟兄姊妹虽然他们很年轻，可是他们跟主之间有一个关系，是过去我所不认识的。哇，那时候我就非常的羡慕，然后就开始愿意追求哈，明白有一种生活是叫做幔内的生活。那我想今天盼望说我们彼此勉励，那这个生活实在是太宝贵了。那个小姊妹感谢主哈，后来成为了我们家的姊妹哈。哎呀我们今年结婚30年，感谢主能够一同追求一同侍奉哈，啊，那实在是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好，我们来看一下幔内的生活。那第一个是讲到亲近神的生活，在雅各书4:8，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主给我们的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应许，你们亲近神，下面怎么说，神就必亲近你们。很多时候神的儿女觉得说，我应该要怎么样沐浴，我应该要怎么样洁净哈，然后呢要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我觉得说我很爱主了，我表现的都很好了，那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他并没有说你要带着一个什么条件你能够来亲近他。但是另外一面来讲，我们也不是你一面犯罪一面说我就大拉拉的我就来亲近神。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为着我们能够亲近神，我们的主付了何等的代价，完全圣洁公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主，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是他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今天我们每一次来亲近主的时候，我们便充满了感恩的心。我们在这里认识，因为主付了一个极大的代价，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们是因着他为我们留的宝血，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权利，不是一个小的代价。这个宝血是叫做耶稣基督神儿子羔羊的宝血。那为什么这个血这么宝贵呢？为什么这个代价我们说是这么的大？血的重要还不是在一个物质，人所能够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在利未记告诉我们，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讲到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所以讲到宝血，它的重要的点是因为生命在里面，因为神儿子超凡美丽的生命是在他血的里面。当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说，他的魂、他的生命、他的命为我们倾倒出来。生命在血里面，主的血流出来的时候，是他整个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是这个生命能够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是这个生命今天在父的面前仍然为我们在说美言。神一看见这个血，他就越过我们。哎呀，我们感谢主，因着这个宝血，因着主为我们开的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他讲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今天我们无论你的光景是什么样，但是我们认识一件事情，宝血它永远是有功效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能说我们的罪已经得着赦免洗净了。但是约翰一书讲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是一个非常宝贵，叫我们这个人被改变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我们不只是说客观的血已经流了，客观的审判已经受了，主耶稣在2000年前他已经付了所有的代价。但是今天当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从神的那一面，我们都知道宝血已经流了。父神他不再看我们的罪，他是看见的是他儿子的血，在神的那一面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认自己的罪，圣经告诉我们，照着他的信实，照着他的公义，不是因着神爱我们，所以他今天一定要来赦免我们，不是因为神他是慈爱怜悯的，所以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下面是讲到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为什么圣经是这么说呢？不是说神是慈爱的怜悯的，所以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是的，是站在他信实、在他公义的根基上。因为神已经审判了他的儿子，神不能再来一次的审判，代价已经付了，站在神公义的根基上，他不能再来追究我们的罪。当我们对这些真理、主所完成的工作，我们要非常的清楚，我们才不会受到仇敌的控告。但是约翰一书是讲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路是开通了，血是已经流了。可是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活在罪中，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启示的时候，一下看见，哇，我真的是一个污秽的人，我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是公义的，但是圣灵一光照，我们看见自己真是一个污秽的人。我记得好多年前，在一个特会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啊，真的是看见自己是一个何等污秽的人。你挖一个洞埋起来， 都不够好，真是一个污秽的人。当圣灵开启我们，光照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我们是何等的污秽，何等的不配，我们怎么可能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当你还没有得着圣灵的光照，有的时候我们还觉得自己蛮不错的，我比比他，比比他啊，我比你好像还好一点。可是圣灵一光照，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我们身里面最深的心思意念，我们说我们真是个罪人。但是感谢主，圣灵光照跟仇敌的控告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仇敌控告你，你看你又发脾气，你看你又做这个事，你的里面的想法是诡诈。仇敌控告常常来控告神的儿女，但仇敌的控告让人惧怕来到神的面前。是的，仇敌的控告很多时候都是对的，不是他虚假的一件事来控告你，那你不是不会接受的。当仇敌控告，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漏洞，或者说我们天然人里面有太多是被他能够来控告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今天我们要拒绝仇敌的控告。马丁路德都被仇敌控告，但他认识因着神儿子的血，他认识因信称义的真理。今天我们可以拒绝仇敌的控告，但是你要亲近神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具体的事情。今天我不是被仇敌控告，我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认识到说这条路开通了，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们是可以来到神面前的。但是我这个人，我刚刚做的事，我里面的心思，我很多情形，很多的罪是原本你可能胜不过的，一次两次你发现说好像一直在重复啊。有些时候是一个里面的骄傲，有些时候是里面一个对人的过不去，很多时候我们一再在我们的身上你好像过不去。但你跟主说，我怎么来到神的面前？神是圣洁的，主给我们一条非常宝贵的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今天无论你的光景，无论你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主让我们真实在圣灵光照的里面，我们承认我们的情形，我们认自己的罪。弟兄姊妹，在圣灵光照底下，你愿意承认真实的认罪悔改，圣灵会帮助我们，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叫我们能够越过我们原本越不过的啊！这是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知道站在神公义的根基上，他的信实的根基上，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个认罪悔改恢复我们与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不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说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那我们从这里看到说，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位更年轻的小弟兄哈，他问我一件事情，他说为什么神要创造人啊？那天我被他一问哈，我就开始思想，我也给他回答哈。我从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27节讲到神创造人按照他的形象样式，然后呢叫人管理，对不对？空中的飞鸟，地上的一切哈，海里的鱼等等的。然后我把他一讲，就讲到连到启示录啊，我说哇，到了19章有羔羊的婚宴，然后后面我们看见千年的国度，然后说这两面，一面讲到千年羔羊的婚宴，一面讲到千年的国度，一面是讲到生命要向主，一面是讲到与主一同的掌权。那整个启示录就回应创世纪神创造人的心意啊。我讲的，我觉得讲的真的是还不错哈啊！我相信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神创造人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叫我们能够向神，然后我们能够与神一同来掌权。 啊，等我讲了半天哈，然后那个小弟兄呢，他发表一点他的感觉哈，他说我觉得神需要同伴，他说他觉得神需要同伴。哎呀，那天我这个有点哑口无言了哈，我觉得这个回答比我刚刚讲了这么多，我觉得还要更贴切哈。神需要同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整个宇宙万有，所有的一切，我们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他为什么需要创造一个人呢？我们的神需要同伴，他要得着人。我们的神他就是爱，但是这个爱有没有一个示爱的对象？今天如果说我里面丰富的就是爱，可是我从来没有一个示爱的对象，你会不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事情？神这么丰富啊，但他的丰富没有人来分享，这是一个很孤单的事情。神需要得着同伴，他创造了人，使得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创造了人，使得他在人的身上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旨意。他何等的乐意人能够来亲近他，来分享他一切的丰富，来认识他的旨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神。但是我们都知道，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整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隔绝了，最后人被打发出，离开了伊甸园。原本神还没有来审判人，还没有把人打发出去的时候，并不是神先要来把人隔绝。我们看见神到伊甸园里面去，他说：亚当啊，你在哪里？是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因为罪进到了人的里面，所以他们惧怕来到神的面前。可是神的心一直没有改变，神何等的渴望能够恢复与人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你看见神付了多少的代价，忍耐等候，付了多少的心血。神在打发亚当夏娃出伊甸园的时候，在创世纪大家有没有读到神是用什么来给他们做衣服呢？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你看见就在创世纪，就在人犯罪堕落了以后，是的，神必须把他们打发离开伊甸园，可是神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皮子就讲到需要经过杀生，经过流血，讲到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你看见圣经很奇妙，从创世纪这么遥远开始，它里面就讲到这么伟大的一个救恩，神所要预备的。感谢主，神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打发他们出伊甸园。我们知道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经过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他恢复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亚当夏娃犯罪所被隔绝开来的，今天这条路为我们恢复了。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那今天有一件事情，我们摸着父神的心，他渴望他的儿女们来亲近他。他为我们预备好了一切，路都打开了，在神的那一面今天是没有拦阻了，已经没有问题了。弟兄姊妹，我们跟过去的人是不一样了，我们跟犹太人他们有律法诸约，但是我们和他又完全不一样了。今天我们是可以来到神面前的，神的儿女何等的有福，我们可以来亲近神。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但今天的问题不是在神的那一面，今天的问题在我们的这一面。到底我们有没有来亲近神？到底今天我们说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在幔内过生活呢，还是我们是在幔 在幔子外面呢，还是我们是在幔子的里面来过生活？我们是靠着自己来活呢，还是我们住在幔子之内？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今天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身上，是你是我，我来决定到底我这个生活是怎么来过的。有一个弟兄，他算是蛮不错的哈，今天每一个主日都能够去聚会的弟兄姊妹，我想今天我们已经给他至少不是 A 的话，至少是 B 加了哈。我说不错不错，每一个主日都不落掉。那个弟兄啊，他的这个每一个主日聚完会，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就向着那个教堂啊鞠一个躬，他说：“耶稣再见，下个礼拜见。”哈，他觉得能够到幔内的生活是什么样？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哇，大家一起唱诗，一起祷告，很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应许。我们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的中间。可他一离开呢，他说下个礼拜见。也很多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哈，好像每次来就要加油哈，这个这一缸油要加满呢。啊，然后呢，这个一个礼拜就开始要慢慢的用，对不对？要省着用，用到礼拜六已经差不多快没了，已经到了那个黄灯亮了哈。然后到了礼拜天，好不容易就没有油了，就滑滑滑啊！感谢主，到了翘回来了，又能够来加油了。弟兄姊妹，若是这是我们的情形，我们失去一个很大的福分。我们不只是在聚会的时候有主的同在。我们在幔内来朝见神，神要我们过一个生活，那个幔内的生活是在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他说你们亲近神，他就必亲近我们，不只是在聚会中他来亲近我们，其实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场合，我们的神他乐意来亲近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五节开始哈，这边讲到，我想这段圣经大家也很熟悉。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这边告诉我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第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他讲到父在暗中查看，今天若是有谁说我在暗中查看你，我们会觉得蛮可怕的，对不对？他查看我是不是要定我的罪，是不是要来挑我的毛病啊？但是不是啊，圣经写的是什么？父在暗中查看，要怎么样呢？必然报答你。这个暗中不是在黑暗中，是讲到是在幔内。他这边说到的一个祷告是说要进你的内屋，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是讲到一个内室的祷告，要我们进到里面，在内屋。然后他说要怎么样，关上门。我相信很多神的儿女，他平常的时候呢，好像他还不太觉得哈，他就讲说，特别是要安静要祷告的时候，越要安静的时候，那个心思好像就越来越多哈，一下子想到这件事，一下想到那件事，那越要安静要祷告呢，一下想到学生的时候这个功课还没做哈，工作的时候平常不应该会想的，一下想到这，一下想到那个事情，这个弟兄姊妹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我们的心思很多时候是很忙碌的。但是有一种祷告是需要我们操练，它叫做内室的祷告。你要进到内室去，还要怎么样？关上门。我们把所有在主以外的关在这个门的外面，我们可以来亲近神，进到内屋的里面。他告诉我们说，父在暗中查看，他必定要来报答哈，要来报答。那这个暗中或者讲到内室，弟兄姊妹，这是每一个神儿女 是我们可以享受的，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我们渴望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一点一点的认识这条路已经开通了，我们也认识到说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们认识到说我们认自己的罪，神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站在他的公义，站在他的信实根基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没有惧怕的，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但是不是一下子，也许你说我成根的时候，哇，我真的是感谢主，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已经进步了哈，我不只是说我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啊，有些时候呢，你说我早上开始有晨更的习惯，我读经，我祷告，我来亲近神，那是不是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大家祷告最后通常我们都讲什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呢阿们。很多人他说讲到阿们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话讲完了，阿们，最后我的话讲完了。但是神常常讲说我还没讲话，很多时候我们说阿们我讲完了我就走了，对不对？神说我还没讲话。今天神要我们的一个祷告，在这边主所教导我们的，不是我们只是用话语来祷告，不是我们只是成根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已经不错了，我分别一段时间我说我来祷告。他这边讲到的祷告是一个生活，还不是一件事情，是在一个内室的生活。讲到说我们要这样子来祷告，是住在幔内的，是进入内室的。其实主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他不是只叫我们成根的时候我们来亲近他。今天主给我们的恩典，他要我们在一天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来亲近我们的神，我们可以来享受他的同在。那这个暗示的祷告，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在开车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到主的同在？我相信都有哈。你就经历到说我虽然在外面忙一件事情，但是我可以经历到神与我们的同在。那主的同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我记得我来美国在学校读书哈，那个时候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一面呢我刚那时候刚来美国还没有奖学金啊，所以呢你必须要拿到很好的成绩你才能去申请奖学金。那另外一面呢财务的压力也是很大的，然后功课也是很重的，在学校还找了别的什么改考卷啊一些什么工作哈。那我在一个餐厅里面去打工，去餐厅呢，结果那个老板嫌我在外面啊做的这个手脚不很快哈，他说你到里面去切洋葱吧，切番茄。他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厨房哈，因为那种餐厅不是一个什么大餐厅，只卖这种这个 submarine 啊这种这个。反正就是中午吃的东西哈，那我就到里面切切洋葱切番茄。但是我就印象非常深刻，在那段时间你说压力很大，功课很重，学业这么繁忙，然后要花很多的时间，别人可能在图书馆可能在怎么样，我大概排出来的时间啊，很多都是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切东西哈。但是后来感谢主，主让我认识一件事情，他的同在，就在你压力最大的时候，就在你最繁忙的时候，就在你可能做一个最最无聊的事情，那个场合一天到晚流眼泪切那个洋葱哈，你就是那个很不舒服的一个环境。但是感谢主，每一次我可以一面唱诗歌，一面祷告，一面经历到主的同在哈。啊，那个有的时候诗歌也不是说一首一首的或者是怎么样，那时候我们大概很少还唱短诗什么哈，那个时候，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一节诗歌，哎呀，就是反复的唱哈，享受主的同在。有时候一句主的话啊，在里面默想，享受主的同在，然后呢一面在那里切哈，哎呀，很甘甜的。所以现在回想那段日子， 你不是想着哇那段痛苦的回忆哈，感谢主。你可以说环境上很艰难，可是你回想起来是很甘甜的。我有没有讲到那时候功课很重，对不对？但是每一次一面切，一面在那里切东西，一面唱诗歌或者是想主的话，很奇妙一件事情。等我几个小时做完回家的时候，那些功课啊，其实另外一面呢，我们心思哈，我不晓得为什么好像都把那问题都想清楚了，所以回家这些功课就非常非常的简单哈。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过生活的，所以那时候经历到说你可以一面在亲近主，一面跟主祷告，那是一个内室的交通。一面呢我可以在做事情，我外面有很多事我必须要做的，但还有一面呢我还在想我的作业。你说你这个一心不是好像这个多头马车哈？哎，但是事实就是可以哈。那你作业也想完了，你工作也做好了，你也享受了主的同在，很上算，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的生活，是我们可以享受的生活。所以盼望说，今天我们所交通的不是给弟兄姊妹一个要求哈，你应该要这样子，你早上起来就要花多少时间，要读多少圣经，要怎么样怎么样。今天你若认识到说，这不是主给我们一个要求啊，今天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基督徒的生活最自然的，你怎么过这个生活？主要我们做一个内室的生活，我们可以来亲近他。但是有些人会讲说，哦，那玛利亚上坐在主的脚前，他什么都不做，那个马大呢忙得要命，对不对？那玛利亚得了上好的福分，那我们羡慕他，那我们就说很多事情我可能就不需要做了。但是他们两个其实是预表性的。好，那今天我们最好的是什么？有人讲说外面做马大，里面做玛利亚。我到国内去服侍，有一个地方他们的爱宴都是姊妹们在做哈，哇，那个弟兄他们人非常多啊，几千人啊。他说我们这个做马大的就200多人。我说啊，做马大200多人，他意思就是他们这个做饭食服侍的哈。但是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还是有服侍，对不对？我们在外面，你的工作，你在家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在里面，我们说这个生活是一个内室的生活，我们与主亲近，主乐意与我们同在。那么那个甘甜，那个得着力量，那是神叫我们是一天之久，我们不是一时之间，或者说哇我被很火热的时候，这个是要成为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好，但是约翰福音15章，我们很熟悉这一段圣经哈，主告诉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那这个藏在原来的意思呢，就是 abide， 就是住在主的里面。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他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这个同住是我们与主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同住是谈到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你就知道说这个枝子它必须是住在葡萄树上，整个葡萄树的生命所有的供应流通，你必须是住在葡萄树上，若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连于基督的，我们所有的生命，我们的供应必须是从基督而来的。我们若离开了他，多少时候我们好像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习惯了，有很多的服事，刚开始做的时候你说哇，我需要祷告，我需要主你来帮助我，我需要连于主。那同一件事情你做啊做啊做了很熟悉了，有时候你就觉得说这都我都会了，对不对？我也不需要什么来祷告来依靠主了。但是主告诉我们是什么？离了他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从小家里有一种电扇，哈，那时候我们叫做什么大铜电扇，它很有名的，就是那种电扇呢，用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好像就永远不会坏的哈。所以很多电扇它转，你说它已经转了三十年了，你把电一拔掉，你说它还转不转？它就不转了，它离开了那个源头，它就不能工作了。弟兄姊妹，今天无论我们信主多久，无论你在做哪一件事情，你多么的有经验，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我们就知道说，主给我们的话是何等的重要，住在他里面的，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像那个葡萄树的枝子啊，必须是连于葡萄树上，是住在葡萄树上。今天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主，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感觉，我觉得枯干，我觉得里面失去能力，我觉得里面有一个渴望，我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那个枯干，当你里面觉得枯干的时候，你不是等着下一次的特会，不是等着一个什么样特别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知道，是神渴望来亲近我们，是神渴望我们来亲近他，是神那边有一个这么大的渴望。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回转向他，主已经把这条路为我们开通了，只要我们一回转。多少时候当我们一回头，你发现是神在这里等我们，是神在这里等我们。我们也很熟悉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讲到说那一个小儿子，父亲还没有过世，他就要求分家产，分了以后呢，他到外面去浪费资财，对不对？我们常常想到那一个小儿子，但是当这个小儿子他要抢猪吃的豆荚也抢不到，当他在外面忽然醒悟过来，他愿意回到父家，他说我没有资格做儿子，我做一个雇工就好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圣经所记载的，我们看见那个父亲远远的看见这个儿子。你说这个儿子常常是我们所注意的浪子回头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父亲在那里一直等这个儿子的回来？他没有嫌他脏嫌他臭，他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他给他披上袍子，基督是我们的衣袍，他给他戴上戒指，圣灵是我们的印记。哎呀，这个父亲就讲到我们天上的父，他一直等我们，等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曾经有一个青少年，他跟他父亲因着一件事情，就他就离家出走。他那个孩子非常的硬，他离家了大概快要一年，实在也是在外面走投无路了。那最后他想说他还是回家吧，他趁着一个半夜很晚的时候，他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下定这个决心，哈，一直很犹豫彷徨。那最后在差不多在深夜的时候，他回到他家那里，他看见灯还开着，然后呢那个门只是虚掩的，哎，他就想说那他就进去，哈。结果进去呢，他的父亲就坐在客厅。哎呀，这个孩子他不晓得该怎么讲，哈，怎么来反应。他就讲一句话说，他说这么晚了门也不关好。哦，那个父亲就跟他讲，他说儿子啊，自从你离开以后，我们家的门是从来没有关上的。讲到那个父亲的爱，弟兄姊妹，当我们摸着神向着我们的那个大爱，他永远他把门打开，他永远在那里等我们， 要我们来亲近他。他的话那么清楚，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所开的又新又活的道路，一直让我们来认识。弟兄姊妹，当这个大爱摸着我们的时候，今天我们再来思想，我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到底我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怎么来活的？是我们都在自己的里面，我忙我的事情，多少时候我们就忘了我们的主。我相信在我们当中的做父母的，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很乐意去帮助他们，但是若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才打电话来 SOS， 才写 email 来，哎呀，需要钱了，需要帮助了，我相信如果只是这样，父母的心是不会满足的。我们盼望跟他们有一些交通，盼望跟他们有一些分享。这两天到这里我很高兴，因为三个女儿都跟我打电话，哎呀，这个挺开心的。父母渴望儿女们来和他一起谈谈话，父母不只是要教导他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神他渴望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伴，他渴望和我们能够有交通，能够要我们能够来认识他，来享受他的自己啊，这是我们的神。所以在圣经里面，他不是一个要求哈，他真的是摸着神的心。那今天我们在地上，使得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好多事情，有的时候高山，有时候低谷，有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有时候忙碌，有时候清闲。不一定清闲的人他就会亲近主哈。你问问那些学生们，你跟主关系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多半跟告诉你，大考之前。好，他最忙的时候，他说我跟主关系最好，一考完了散掉了哈。弟兄姊妹，你不要讲说你最清闲的时候你才来亲近主，你在任何一个情况底下，主叫我们来亲近他，因为他要来亲近我们。我们最后读一下诗篇第27篇第4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大卫他所写的非常宝贵的诗篇。他有一件事他陈求耶和华，他现在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能够进入幔内，我们能够瞻仰主的荣美，他的荣耀今天是我们可以注视的荣耀。在旧约，一个最属灵的，可能我们觉得说那么伟大的摩西啊，摩西向神祷告，他要看见神的荣耀，他求望，他求神让他看见神的荣耀。神告诉他说，人不能见我的面，人不能见他的面而存活。神也答应他，神那天告诉他说，神要从那里经过，但是神必须把摩西藏在一个磐石的穴中，然后用他的圣手来遮盖他，然后神过去的时候，然后叫摩西你赶快看啊，等到神过去了，摩西看到神的背，他不能看见神的面。神的荣耀说到神他的自己，在旧约他们没有办法，这么伟大的摩西他也不能来这样子看神的荣耀。但是今天我们何等的感谢主，主的荣耀是我们可以注视的荣耀。大卫是一个超时代的人，他写的诗篇有好多篇，弥赛亚的诗篇， 完全是超过大卫那个时代的。他写到22篇，他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感受，他写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主在十字架上讲的话是在22篇的里面，他在22篇里面讲到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讲到那十字架所受的痛苦。大卫是超时代的，所以他能够写到说到神的面前，能够瞻仰神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来求问。我们能够听见主的慈声，我们能够注视主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新约子民才有的福分。那今天感谢主，有一个生活是叫做幔内的生活。主叫我们进入幔内来瞻仰他的荣耀，我们才有可能出到营外来跟随卑微的耶稣。在外面或者说我们其他的生活的表现到底如何，我们会讲到在人前的生活，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但是最根基的必须是从幔内来开始。没有幔内的生活，我们所注重的若只是一个外面的表现，你可以花很多的力气去学一些的表现，去努力要做到一些表现，但是我们都到时候会自己承认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因为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我们能够活出来的，必须是基督来活的。那基督要从我们要活出来，首先要我们在幔内来过生活。我们能够享受他多少，我们能够得着他多少，我们从他得着多少的生命，我们与他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这才是关系到说下面我们所要分享的。我们怎么在营外跟随耶稣，我们怎么样在人前过生活，怎么样我们在教会里面过生活。所以盼望今天主亲自来吸引我们，来开启我们，叫我们羡慕基督徒的生活。第一个就是在幔内来过生活。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主啊，是你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你买我们回来归给你。主，今天这条路已经开通了，万劫你让我们真的摸着我们神向着我们的心，你何等的渴望我们来亲近你，你何等的渴望哦，主得着我们成为你的同伴，叫我们分享你所有的丰富，叫我们能够摸着你的心意。哦，主耶稣，使得我们的心感谢你，你从深处来吸引我们，吸引我们每一个位，我们愿意在幔内来过生活。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叫我们一生都宝贵。这是一个何等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愿意与你更亲，与你更近，好叫我们爱你更深，好叫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主耶稣，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哦，祝福我们每一位，丰富与我们同在，更多的吸引我们，救我们脱离所有外面的所有的捆绑，所有的控告。主啊，我们单单的爱你，吸引我们来亲近你，愿你应许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叫我们享受你的同在，叫我们经历你是那位与我们同在，与我们说话，与我们同行最好的朋友。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